好，感谢主。天父啊，实在是我们感恩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谢谢你赐给我们方言的恩赐。这是何等美好大能的一项恩赐。主，你说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是每个孩子，是给每个孩子的。所以主啊，就接着这样的教导，帮助每个孩子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宝贵的恩赐是何等的重要，也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方言祷告当中会得到何等的益处，也使得我们真的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真的好好的使用这项恩赐，操练这项恩赐。好，祝福以下的时间，真的是你真理的这样的释放和你活水的涌流，就释放这个网络空间。让所有的听的讲的都得益处，我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啊！那我们接下来来到了，这个方言多样性的第三课。家人们，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圣经打开，因为我们会查考一些经文。那这第三课呢，它主要是讲到了，多样性的，就方言的多样性。多样方言，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了是有几大方面啊，一个是圣灵里的真实平安，还有方言的多样性、多语种、多用途，以及方言的目的。好，我们来具体的分享，分享这样的内容哈。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以赛亚书的28章的11到12节，在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在这里呢，讲了两件事，就是这样才得安息，以及这才是使疲乏人得安息的安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加拉太书6章9节当中提到了说，我们若继续行善，不上智，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呢。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基督徒没有收成呢？其实，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疲乏。因为在他们即将来到的收获季节之前就感到疲倦了，他们放弃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会看到战争变得非常火热而沉重，在接近尾声的时候非常强烈，然后人们放弃了。因为敌人知道答案就在那里，因此我们想要做的就是确保你明白，你不必灰心丧志，你可以保持强健，你可以保持安息，就可以保持精神焕发，得到你的收成。那使人疲乏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长期旷日持久的征战。有的时候啊，征战的时间延长，尤其是因为疾病啊，或者是病痛，或者是你为某个人，或是为自己祷告的事情，时间过长，你会感到疲倦，因为这只是一场持续的战争，所以呢，当这个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累，会厌倦，最终就会放弃。那然后呢，在你放弃那一刻，敌人就赢了。你就没有在丰收的季节得到收成，这是第一个原因哈，是因为征战的时间长。那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平安，人们感到厌倦是因为他们没有平安。我们知道哈，在军队当中，当你在前线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你总是必须得保持警惕，你的弦儿总是紧绷着，这会让你精疲力尽。所以呢，在你开始崩溃之前呢，你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休整，所以呢，会让你离开头阵，然后离开前线，让你回到营地休养，使你可以得到休息和恢复。这就是常用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但是基督徒呢？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永远不应该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基督徒你不应该没有平安。为什么？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14章哈，我们来看一些经文。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说：“我要给你我的平安，不仅仅是任何平安，不是你们可以从事这世上得到的平安，而是我赐给你们我的平安。换句话说，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我们应该拥有那种平安。其实，平安与爱是耶稣所说的两件事。”这也是世界，就是世人来认识我们的方式。世人应该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平安和爱。但是，今天基督徒许多的基督徒却没有平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平安。我们要知道平安从何而来。所以呢，我们要回到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我们来看第26节，说的是：“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所以他留下的平安是与圣灵结合在一起的，让你想起了他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呢，平安呢是在他所说的话里面，就是当你处在麻烦当中的时候。圣灵的同在会提醒你，哦，不要为此担心。还记得耶稣说的话吗？你是被看顾着的，别担心，你有一位天父。所以，当你真正的听到了圣灵对你所说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得着平安。甚至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他说，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里的整体的意思说，这个平安它是来自圣灵的同在。这位保惠师就是圣灵自己，他与你同在，并且他必在你里面，这就是关键。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所以是，在第23节当中，他说道：“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也告诉我们，圣父和圣子是要借着圣灵，就是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着圣灵成为神的居所。换句话说，是他的灵进来，他就可以住在他的灵里面。也就是说，父和子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里面，这使我们成为神的居所。我们继续往回看第18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我们知道，就是在26节当中，我们刚刚读到说，保惠师不会撇下你为孤儿，这就是他不撇下你为孤儿的方式啊，是他在保惠师里面进到你里面。这里的保惠师呢，意思是被招来在一旁帮助的人。字面的意思是一起来解决对抗，他所做的就是与你同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再来看那个第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他说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了，但我会差遣给你的另一位不会离开，他会留下来和你在一起。他会一直和你在一起，他不会来来去去。那么17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现在请注意，耶稣他区分了与你们同在和在你们里面，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些圣经教师他说啊，他实际上并没有在你里面，他说的是与你同在或联合，但耶稣在这里却特别指出是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就是他说的是他在你里面同住和同在，这就是我们如何成为圣灵的殿，圣殿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的信徒。圣灵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旧约的时候，包括四福音阶段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是圣灵来了又离开。 那么四福音阶段的时候，是圣灵是同在旁边，是短暂的。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永远不离开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就要注意到这里哈，就是我们从赐下圣灵开始，因为他要给你平安，他将赐下圣灵带来平安，所以他给了你那种平安。那么现在这种平安就是来自于宝惠师。就是天父将要以耶稣的名义差遣而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是因着我们里面有神的灵，神他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14节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第13节仍然是这个约翰福音14章啊，第13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然后第12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你获得平安的这整个部分，都与宝惠师会来住在你里面有关。那也与这位宝惠师基本上他在那里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必须离开有关。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就会赐下了这位宝惠师，这将让你能够做同样的事，甚至更大的事。因为能够做更大事情的那一位，就是他差来也就是圣灵来代替他。通过我们要做他的事工的那一位就是圣灵哈，所以呢，这一切呢都可以追溯到你拥有平安、保持平安啊。这个关键呢，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灵，而不是像很多人在为病人祷告或任何需要神帮助的事情的时候会变得很紧张。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确定神会显现，就当神住在你里面。而你在那里的时候，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神在你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到哪儿，神就会到哪儿。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神就在那儿，他怎么会不显现呢？如果他住在你的里面，他就不能不显现。所以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紧张的，没有必要担心。哎呀，会不会这个人会不会得医治啊？我会不会出丑啊？会不会没面子啊？不需要，因为我们要确信的知道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是在大多数基督徒身上看到的就是不平安，看到的是混乱，看到的是担忧，看到的是恐惧，甚至有的人担心他们是否重生了。真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信主信了好多年。因着陷到了一个状况当中，很长时间没有脱离出来，他甚至已经在怀疑自己是否重生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正确的来理解我们的重生得救，很清楚的知道，我们里面重生得救的时候，神的灵就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必须要达到一个程度，就是主说的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的孩子吗？主耶稣他以地上的父亲为例说，如果你能够依靠一个地上的父亲，你岂不更能依靠天上的父亲吗？这就是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所拥有的，因为他向我们应许说他会赐下宝惠师，而宝惠师会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是因为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主耶稣，我们为什么说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能做？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所做的也是说，路加福音4章18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其实主耶稣他的施工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啊，圣灵恩高了他，圣灵就是在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 那同样，今天我们也要知道，主的灵也在我们身上，啊，主的灵也高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能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包括《使徒行传》十章的3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10章的38节，我们来看耶稣他所做的，说是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啊，我们知道耶稣他能够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是因为神用圣灵和能力来膏了他。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灵亲自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以圣灵和能力膏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能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在12节说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好，感谢主哈。啊，而且呢，在第13节，他又应许我们说，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的13节啊，说他又应许我们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天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其实真的，当我们按手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要相信神，他必定成就他的话语。所以，我们不需要，这种不安、担心、惧怕、恐惧，啊，我们这个平安是因着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应该是，奉主的名安然做大事，哈。那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安定下来，啊，因为世上的思虑会夺去平安。我们知道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着这个，我们的眼目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是被很多世上的思虑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也就夺走了我们的平安，以至于有的时候，哎，我们在信仰生活的过程当中，甚至说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哎，有的时候会看到有果效，有的时候又看到没有果效，有果效，没有果效，就这样的起起伏伏。那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神那儿，神一直都在，问题总是出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这世上的思虑所牵引，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没有专注于神。其实，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始终保持专注在灵里的时候，而不是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会保持住这份平安。那我们的服饰就会持续的是有果效的，它就不会起起伏伏。啊，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啊，你已经被赐予了所有的祝福。在以弗所书1章的3节，哈，说，以弗所书1章3节说，你已经被赐予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今天作为神的百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已经将所有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神没有任何的保留。在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啊，就在旧约的时候啊。是根据你的表现，你行为好才会蒙祝福。但是在新约，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个救恩的大礼包里面就都有了这一切的祝福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便得了平安。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一切都包含在了救恩的大礼包里。十字架的救恩不仅仅是我们罪得赦免，不下地狱，将来上天堂，而且把我们所有的软弱、咒诅、贫穷、疾病也都归在了基督的身上。它是一个完全的交换，神把他本性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这个是在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就已经赐给我们了，因为他说，如果他给了我们耶稣，他岂不和耶稣一起给我们这一切吗？ 就像罗马书8章32节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你们舍了，岂不也把他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祝福的呢？就是当你得到耶稣的时候，当耶稣搬进来的时候，他是带着所有的祝福搬进来的。感谢主哈。所以现在最难的部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些浪费他祝福的事情。来抵挡他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没有走在祝福中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生活正在浪费神试图倾泻给他们的祝福。就是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破口，那么所有的祝福都在涌出，速度超过了你能遏制他们的速度，那个就是问题所在。在你的生命中存在破口时，就会有一件事情。祝福就会流失，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恩典神已经赐下来了，所有的恩典神没有保留，都已经赐下来了。但是根据罗马书的5章2节，我们需要凭信心进入所占的恩典当中，在神那已经完工了，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支取，来回应神的恩典。那我们如何有信心呢？就是罗马书10章17节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你里面需要有神的话。啊，当你越来越明白真理，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用你的信心来释放这些祝福和恩典。啊，所以哈，感谢主啊，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更多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明白神的真理所以说，你看啊，我们知道安息呢，就是人为什么没有安息，会没有安息，没有平安就会疲倦哈。那安息呢，它是来自于确信的知道。我们知道，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它不是凭眼见，而是凭着神的应许。凭着神的话语，其实呢，就是事实上哈，当我们要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达到一个境界，就是我们要相信圣经胜过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眼睛。我们必须相信，当神说让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啊。这是马可福音16章18节，就是即使如果当时我们没有看到病人的康复。我们也必须相信神，相信我们做了我们的部分，那神他也会信实的做他的那个部分。所以关键呢，就是我们都想看到结果，但是呢，你也需要一个可以安息的时刻，就是知道即使你没有看到结果，他也已经完成了。所以什么是信心啊？信心就是，你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你却满心相信，你是有把握的，你是笃信不疑的，所以这份平安就是在灵里知道，是在你的心里知道，而不是头脑知道，是你很有把握，不会因着现状而动摇啊。我们祷告了，看症状，会没恢复，改没改变？症状还在的话，我们就会疑惑，就会动摇。那个不是信心，信心是不凭眼见，而是确信知道。所以呢，平安是来自于这拥有一种知道的平安。平安是应该能够安定下来的。这个是真的是基于我们对神的真理的话语的明白。而且是从心里的相信，啊，这个可以释放我们，因为这个祝福和恩典它不是自动发生的，它是我们用信心来支取的。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到的这个部分哈，我们的平安啊，就人为什么会疲倦哈，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着你没有平安。那平安的源头是什么呢？平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圣灵。神已经赐下圣灵，主耶稣他离开的时候，把圣灵赐给我们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就带来了这份平安。 其实我们真的很多人，我们要好好思想，常常要思想，神与我同在。其实很多基督徒常常口里说的以马内利，但是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口号了，而没有成为我们真正所相信、所确认的，神真的与我同在吗？神的灵今天不单单是与我同在，而且内住在我里面。是永远不离开，他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他就住在我的里面。那如果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耶稣的事工是因着神的灵高了他，以能力和圣灵高了他。那同样，这一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就会给我们带来平安。我们真的想想，这一位造物主。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他亲自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还会不平安吗？还有什么事情是神不能解决的吗？那在我们里面的，岂不是比世界更大吗？所以，家人们啊，我们真的要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应该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享受这一份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平安，乃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就像主耶稣那样的平安，好，这个是啊，因着圣灵内住，所以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其实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在一个处境不安的时候，你要赶快的进到灵里来祷告。你在灵里祷告的时候，啊，你持续的方言祷告，它就会让你很快的恢复这份平安，因为你很确信神与你同在，他就在你的里面，他就会给你带来安息，带来舒畅。好，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点哈，就是圣灵它带来平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谈到方言的多种类和多功用哈。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的第一节当中，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了有天使人类和天使的语言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在这里，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那这个万人的方言呢？它就是指人类的语言哈。我们说，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哈，就每个民族它都有不同的语言，甚至是说是说汉语的，它也有地方性的方言，都是不同的啊。”然后呢，他又说，并天使的语言，也就是说，这个方言，我们所说的这个方言祷告啊，它不单单是人类的语言，它还有一种叫天使的话语，天使的话语哈。另外呢，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的10节当中，他又说到，又叫异人能行神迹，又叫异人能说预言，又叫异人能辨别诸灵，又叫异人能说各样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啊，所以他这里又提到了各样的方言啊。那所以呢，我们将进入到什么方言的多样性、不同种类的方言啊。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有那个公共的方言和个人的方言。公共的方言呢，它是用来聚会的，通常呢是给团契的信息，它通常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是与你有关的，也不是对你说的，它是公共的信息。然后呢，个人的方言呢？个人的方言首要原因就是造就、建立你自己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的2节和4节哈。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说我们说，那有一种这个就是抵挡方言的教会呢，他是说今天的这个方言已经停止了，是那个时候是初代教会哈，是要对那种来到他们的不同地方的人说的那个人类的语言，让他们能够听到，但是我们看这里说的是。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就是我们说的方言，没有人能听懂是正常的。因为是讲这个是什么呢？是天使的语言，是神国的语言。 啊，但是却是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其实我们说方言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第二节呢，第四节又说说方言的呢是造就自己，啊，所以呢这就是个人性的方言。那这种方言呢，它是给所有人的。我们也知道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说新方言。那这个就是给所有信的人，也就是说所有信的人都应该能够说方言。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使自己的生命被造就。个人的方言的首要原因就是造就和建立你自己。所以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时候，人们会寻找理由来争辩，他们总会断章取义的拿一两句经文啊来说，哦，今天的教会没有方言了，或者是说方言可能是来自邪灵的啊，等等啊。但是其实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认真来查考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是专门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了方言。他在这里讲到的，并不是说，就是我们要区分的是，是个人的方言还是公共方言？他说，在教会当中，不要随便说方言，这是指的公共性的方言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哥林多前书》14章27到28节，26节我们再来看啊，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3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你看，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你在聚会的时候啊，如果是没有人能够翻出来方言，你就闭口。你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就你不要在教会当中造成混乱。第39节，所以，保罗又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你在教会当中，你不要随便的说方言，你要有秩序，不要造成混乱。但是保罗并没有说禁止说方言，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呢，却禁止说方言，这个是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神的。好，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方言它，因为很多教会它搞不清楚，方言它是分种类的，包括个人性的和公共的方言。啊，那个人的性的方言呢，是你造就自己的，你是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说的，你私下里你在随时随地都可以说的，你跟神说就可以了。啊，感谢主啊，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定要很有底气的说啊，方言的恩赐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每一个信的人都应该享受这份礼物。嗯。然后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异国的方言和天使的语言的区别哈。异国的方言，其实，在方言当中，它是不是就最开始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那个五旬节那一天，就《使徒行传》2章当中讲到的那个，它是指的是异国的啊，异国的方言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一刻，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似乎就在那刹那间，他们就都开始说了方言。啊，后面说到了，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我们来看这个都，就是所有的人，对吧？全部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呢，后面讲到那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啊，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纳闷儿哈，说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都惊讶稀奇，说，哎，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怎么会用我们的这个语言来说话呢？就是这些人，你看，有什么帕提亚人、马代人、以莱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呢，其实是什么地方啊？就是那个建造巴别塔的那个地方，那就是神变乱的语言的地方啊。后面还有什么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里加等等啊，这一带的人，包括从罗马来的客旅，都听见了，就是这些门徒们啊，被圣灵充满，说他们不同的国家的语言，然后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其实他们在用这些，这些方言在说什么呢？是在述说神奇妙的作为，他们在尊主为大。哎，这也就意味着，基本上这些人正在倾听他们荣耀神的声音。他们这门徒说方言，不是针对他们个人的啊，而是在对神说，但是却能够让他们听得懂，他们在荣耀神。所以呢，你看啊，这些人他们就惊讶说：“这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说，才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然后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人不是醉了哈，这正是他说的是，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这是第一次方言被显露出来，而且呢，这是人类的语言哈，人类的方言。那么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人在说这种方言呢？就是人类的语言呢，仍然有哈。所以在这个书上呢，也有这样的几个见证啊，说人类的语言的见证。包括有一位西班牙的女士，不是，有一个女士到西班牙去传讲福音，她本来不会说西班牙话，但是她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哎，她就说的是西班牙语，她自己虽然不明白，但是底下听的人就明白了。包括早期的五旬节派哈，他们信徒接受圣灵的洗礼并开始说其他语言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会去做传教士，去到那个地方。这一切呢，都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方言是人类的语言，但是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方言不单单是人类的语言哈，还有天使的语言啊。然后呢，包括约翰·雷克呢，他在接受圣灵的洗礼的后，他在印第安纳州啊，就是的一群意大利工人讲道的时候，也用方言讲了意大利语。他在那儿向他们宣讲了大约1个小时关于耶稣拯救、医治和释放的能力。那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这个史密斯·威格尔沃斯身上。那据报道呢，是这个史密斯·威格尔沃斯呢，他呢也与不同国籍的人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方言来交谈。所以呢，今天呢，像这样的见证仍然在发生着。就有些宣教士啊，到别的地方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当时翻译不在呀，或怎么样的，他自己在方言祷告、灵里祷告的时候，哎，结果就说出了当地的语言哈，这就是人类能够明白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这种方言。那么我们也知道，不仅是啊人类的语言，还有天使的语言，而且呢还有各种目的和功能的方言啊，方言还有就是天使的语言的这种，同时呢也有关于各种不同目的和功能的方言。包括这个维护方言，使得个人生命得到造就哈，就是我们知道维护的方言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方言啊。那这个个人的方言，它只是为了每天的见证，就像你每天起床吃饭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有这样的方言祷告的时间呢？就像你每天吃饭一样，因为吃饭呢，它能够帮助你维持能量、维持健康，这是你每天做的事情。这就是方言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每天的维护。所以说，当你可以在灵里软弱，你也可以在灵里强壮啊。所以你灵里强壮哈，怎么强壮啊？你就需要用方言祷告来维护，这个就是可以使你的灵来得到强固啊，就强壮。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也会有灵里软弱的，也会有灵里强壮的。那么不信神的人也有灵里软弱和强壮的，只是说你看你是跟谁连接的，就像那个女巫啊，女巫她是与错误的灵连接在一起，但是却是强壮的哈。 但是我们今天是与神的灵连接在一起啊，所以呢，我们要使用这种维护性的方言，使你的灵越来越强壮。那么我们不单单是有维护的方言，还有代祷的方言，还有向会众传达信息的方言啊，还有我们称之为征战的方言啊。所以呢，方言它是有不同种类，也有不同功能的、不同目的的方言。那么，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保罗说他会用灵祷告，也会用悟性祷告。这就是在说用方言祷告以及用正常的语言祷告。然后，他也谈论到用灵歌唱，会用就是说方言歌唱，以及用正常的语言歌唱。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个神的儿女，应该用的敬拜的方式，或者是说祷告的方式，既要有灵里的，也要有就是用方言的祷告和方言的这个赞美，也要用悟性的祷告和这个就是正常的语言的这种赞美歌唱。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3章的第16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应许，使你们里面的人借着他的圣灵被大能坚固起来。”就是他应许使你们里面的人借着他的圣灵被大能坚固起来。那个里面的人是一个灵，那就是你。所以呢，他授予你可以在你的灵里被坚固。被坚固起来，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被赋予权力，被赋予力量的权力。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词哈，就是它的意思是奇迹般的能力。它是说，借着它的灵授予你奇迹般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里面啊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是能够发生奇迹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我们需要在敬虔下来操练，以至于这个奇迹、神迹奇事也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呢，你里面的人呢，可以被削弱或增强。如果是要被增强，就是借着他的灵来增强。那他的灵如何使你增强呢？使你的灵强壮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哈，他们已经重生，被圣灵充满，并且能够说方言的哈，因为《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他们用方言说话。所以呢，那他们里面的人，也就是他们的灵，是借着神的灵来加强的啊。那么犹大书的1章20节就告诉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你的里面的人被增强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说方言，就是说方言。你越多说的方言，你里边的灵人他就越强壮。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命哈，真的能够释放出神的大能来。我们就需要在方言。祷告上多多的去操练，多多的去，这个是两方面哈。一方面我们要有神的话语真理，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方言祷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的生命会成长得非常快。感谢主哈。那后面呢，他又讲到了作者，他又讲到了方言蜜蜂释放真理哈，这是他的一个经历。他有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神。会有一些话语来赐给他，但是他很怕他忘了这个启示，所以他就会用方言祷告。当方言祷告来，这个把这个神所启示的话语给他密封住。其实我们人也是，有的时候，哎，神感动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启示。但是如果我们不给他记下来的时候，很快就容易忘掉。那所以呢，他就用这种方言祷告会把这个密封住。等他开完车了，停下来的时候。 他再用方言祷告，把这个启示给他释放出来，记录下来。所以呢，作者他就相信啊，这个包括约翰雷克他的布道的方式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然后圣灵祷告，在圣灵祷告，并且给他翻出来，甚至说新约也是这样来完成的。作者相信新约也是这样来完成的啊，就是都是圣灵启示这些新约的作者哈、啊，把圣经启示出来，在圣灵里启示出来，并且呢给他记录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来看，从使徒行传来看，每个教会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蒙受神的恩典，神迹奇事伴随的教会，都是说方言的教会。当他们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将其修正啊。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8章的时候，腓力下到这个撒玛利亚，给他们传了福音。后来门徒们就又来了，给他们按手，让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包括保罗到以弗所说，问他们，哎，他们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没有说方言，保罗也给他们按手，让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并且呢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就是早期教会他就是这样的。你看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说方言，那么使徒们他们就会将其纠正，这就是教会，整个教会都被，就是，所以教会的目的啊，或神对教会的计划呀，就是。教会的全体，整个教会都要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自己。感谢主啊。那么，方言的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眺望圣灵的恩赐。所以在提摩太后书1章6节当中，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说，眺望在你里面的恩赐，就是你要把它眺望起来，你不要等着神来眺望它。那这个恩赐是整个恩赐，它不是单指某一项恩赐。保罗他说是眺望我按手哈、啊，在你身上的这个恩赐，就是他按手的恩赐，它不是某一个恩赐，而是圣灵的恩赐，是所有的恩赐都包括在这里面的。所以当我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在灵里祷告的时候，他会眺望你里面的恩赐，各个恩赐啊，各个方面的恩赐都会得到眺望。就保持你在灵里是强壮的，你不是软弱的，你不会随波逐流，你不会被别人影响，甚至说被一些比你这个职位高的这个权势大的人影响，而是你能够持守在与神的同在，持守在真理之上，就是能够捍卫真理啊。所以这个就是方言呢，它会眺望圣灵的恩赐，感谢主哈。所以在那个第以弗所书3章的16到19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又根又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个知道啊，是你在心里知道，就是我们说神能够充充足足成就一切，但是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先要刚强起来，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所以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那怎么刚强呢？是接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所以呢，就是我们会知道啊，这里面他提到了圣父、圣子、圣灵哈，就是神他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然后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是基督，然后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提到了神。也提到了基督，他也谈论了圣灵，因为说你被增强的方式是接着圣灵来住在你里面，父和子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的里面，所以呢，他要增强你是因为他的灵在你的里面，然后圣父和圣子要来居住，圣灵使之联系起来，他们一起协作，那么圣灵呢，他会说出耶稣告诉他的话，其实我们接着方言祷告会。释放神的话语，而且呢，就是 我们也说这个罗马书八章的28节，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按着他的旨意求。所以我们在灵里的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在求，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好，感谢主哈，这一切都是借着方言祷告，借着这个圣灵哈来成就的这一切。所以好，感谢主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就是我们一定要借着方言祷告来释放这个奥秘啊，同时呢，其实也在释放神给我们的很多的祝福和应许，借着我们的灵祷告出来，圣父圣子又来成就。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祝福家人们啊，我们都在这个灵里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平安，同时也借着方言祷告与神连结啊，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真的使我们今生哈可以承受神的国，也能够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真的是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好，祝福家人们啊！那我今天分享到这里。